大家好，有圣经的请你和我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我们从第一一起的看到第十一节。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一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的来念，好吧？耶稣往橄榄山去，黎明的时候他又到圣殿去，众人都来到他那里，他就坐下教导他们。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行淫事被抓的妇人来，叫他站在中间，就对耶稣说，先生，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抓到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怎么说呢？是在试探耶稣，要找把柄来控告他。耶稣却弯下身，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他们不住地问耶稣，他就挺起身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他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打他。于是又弯下身在地上写字。他们听了这话，就从年老的开始，一个一个的都离开了，留下的只有耶稣和那个还站在那里的妇人。耶稣挺起身来问他，妇人，他们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让我们一起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让我们今天在你的恩典之下，我们能够和弟兄姐妹朋友一起的聚在这里来读你的话语。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开导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刚才所读的话。在我们明白了之后，也更加求你的圣灵加力量，使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落实应用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西方跟东方的一些在法律上的制度的不一样的地方。在西方，一个人在还没有被定罪之前是没有罪的，就算你再觉得他就是那一个犯了罪的人，大概也只能够说他是一个嫌疑犯一直到证明他是有罪之前，他是无罪的。那我想在东方的文化，也包括我们中国的文化，刚好也有点是相反的。如果你被怀疑的话，那你就是有罪往往我们用的嫌疑犯这个字，有时候失去它的意义。你是需要来证明你自己是无罪的不单只在一个制度之下，或者是文化是有这种的观点。那往往我们要问的，那我又怎么样呢？当我面对了一个有罪的人或者一个犯罪的人，那我的第一个的心态，我内心的反应会是什么呢？我们会不会在那里就说呀你做了这件事情，虽然我没有太多的证据，但是我知道你做错了。你做错的话，你如果犯了这个罪是罪有应得，你是应该被惩罚的。所以罪有应得被惩罚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一种的思维。不但是如此是应该被惩罚的，是因为你犯了错，你也应该被羞辱的在我想大概在不久以前，可能就是两三个礼拜前吧，在中国某一个地方有一个运动场，有一个公开的审判，然后判决了之后，就有几个人在几千人，好像是三千人左右的面前，就当场的就枪决处死一个犯罪的人，是罪有应得，是应当在人面前受羞辱被惩罚的。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一种的观念。你和我， 面对了别人的罪，或者更贴身一点，当你和我面对了自己的罪的时候，那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我相信我们当中熟悉圣经的朋友都知道，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大概在所有的圣经里面，往往都会放在一个括号的里面，而且在这个括号又会加了一个注释，就是说这一段的经文第八章第一到第十一节，在最早的手抄本是没有的啊，意思也就是说，刚才念的这段经文，从第七章的第五十三节开始，一直到第八章的十一节，是后来的人把它放进去的、插进去的。虽然这段经文的来源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也被归纳在神的话语、圣经里面。但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故事，我想我们大概都会曾经听过这一个的故事。如果我们再往下看的话，就是看到第九章，在那里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耶稣就是一个的审判者，他将来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他是整个宇宙的那个审判官，那是在第九章提到的。然后在第八章今天的这个故事里面，这个耶稣这一个的审判官，他就受到了一个考验，这个考验就是面对一个行淫乱的时候被抓的妇人，就是一个在犯罪中被抓的一个女人，耶稣这一个审判官对他的判决是什么呢？面对着一个这样的一个罪人，明显的大家都同意的是一个罪人的，耶稣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判断？虽然他以后会成为这整个世界宇宙的那一位的审判官，但是当时的这些的法利赛人、经学家、文士，这一些的宗教的领袖，他们想知道，那你现在会如何判断这一个有罪的人？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的来看一下，耶稣被他的一些的敌人放在一个处境里，这一个处境就是对面前的这一个妇人要做一个的决定、一个判断。在这一个的故事里面，我们会看见一个大家都会比较熟悉的一个真理，看到好，又如刚才的诗歌里也提到也唱的，竟然神是一个有恩典的一位神，所以这些跟随他的人可以很坦然无惧的，可以很放心的，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今天早上我会尝试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一段的经文，会离开了平常可能大家熟悉的一种的模式，我想从一个话剧的一个角度和你们来看这段经文。然后当你在看这一个话剧、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中它的里面一个有三幕啊，三个回合也好。首先所看到的第一个是讲到一个审判官，他在那里被审啊，这是在第八章的第一到第六节，这里是讲到耶稣一开始的时候，他在会堂里他在教导人，然后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就将一个正在行淫乱的时候被抓的一个女人把她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要注意的有几件事情，首先在约翰福音里，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将法利赛人和经学家放在一起，他们有不同的一些的意见，也有不同的一些的信念，但是这是唯一的一次把这两个群体的宗教人士放在一起。然后另外一个关于这一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关于这个在淫乱的时候被抓的这一个妇人，那些人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
那这一群人就是把这个妇人带到耶稣面前的那一个群体，就是我们所谓的见证人，他们看见了这件事情，所以把这个人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当你和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可能一定需要会问的，这里讲了这个女的被带到耶稣的面前，那我们问的问题是那个男的在哪里呢？按照旧约的律法，本应男和女的两个人都应该被抓，都应该要被处死，但是结果在这里所看见的只有女的那一个被抓到，然后这女的这一位被带到耶稣的面前，要耶稣做一个判断。所以有一个圣经学者，他就说这是很明显的在当时的一个大男人主义，是当然两个人都应该抓来的，但是他们只抓了这个女的，也反映出在这一个时候对这一位妇女所做的这件事情，就是把她抓到耶稣的面前，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一个对待，一个待遇。然后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也要问的，就是把这个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些的见证人就是法利赛人和经学家，他们对旧约的律法非常的熟悉，按照他们的律法，这在行乱的男女啊，被抓到被人看见都要被处死，被石头打死的。但是现在他们却来考验耶稣，这一位自称是世界也是宇宙的审判官，他的判决，他的判断会是什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会说是个 tricky 的一个 question， 那就是如果耶稣按照旧约的律法宣告说他要被处死，他要被用石头打死，他马上会遇到两个问题。首先他就在那里违背了罗马的律法，因为在罗马的律法里，你不一个老百姓是不能够将死刑拿到自己的手里来执行的，这是与罗马的法律是有抵触的。第二，如果他说这个妇女应该用被石头打死，他就会令到那些跟随他的人，也包括特别包括了他的门徒，会感觉到非常的失望。你说你是一位有怜悯的神，为什么面对这一个妇女你却要用石头把她处死呢？那如果耶稣不按照摩西的旧约的律法说他是应该被处死的，应该被石头打死，他们又会在那里批评，为什么摩西的律法你一点都不尊重呢？因此你也大概看见了，无论耶稣做的是哪一个的决定，无论他的判决他的判断是什么，他都是输的啊，是没有赢的啊，一个考验，是一个我们叫做双输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一个第一幕里面，我们所看见的就是这一个的审判官，他现在被审判了，他在哪里被人在考验，是不是？那耶稣面对了这一个考验，他在做什么呢？这段经文里面说，他就弯下来在地上写字了。这是在新约圣经里面第一次的，也是唯一次记载耶稣在写字。我想我们大概都很好奇他在写什么啊，但是圣经一点暗示都没有，只是告诉你他在地上写，他还在写。这大概是你唯一知道。当然我们当中有想象力的人啊，在这些的经文里面，我们的想象力就是可以到处跑了，是不是啊？也有人说他可能在写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那这个没有任何可以限制约束你的，你看你的想象力有多丰富而已。但是圣经里面一点都没有告诉我们他在地上他写什么啊，对这个完全是沉默的啊，就说他弯下身来在地上写，所以我们不会知道。然后第一幕就是这样的就结束了。然后当我们再继续往下面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另外的一个图画，就是这些要控诉的人 现在被控诉了。这时候在场的有耶稣，有这个妇人，有经学家，有法利赛人，当然还有一些的民众，一些的老百姓，他们坐在那里在听耶稣的教导。那法利赛人和经学家是这个故事里的控告者，是不是？他们来向耶稣控告这个女人犯了淫乱的罪。但是呢，耶稣却仍然的在地上写字。如这段经文说，他们不住的在问他，不停的在问他，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对待这一个女的。然后耶稣就挺起身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呢，他又弯下身来，又在地上继续的写字。注意到这里两次提到他在地上写字，但是也没有告诉我们他写什么。他们听了这话，从年老的开始就一个一个的离开了，留下来站在那里的只有耶稣和那一个妇人。所以在这第二幕的这个情景里面，我们注意到那些控告的人，就是法利赛人和经学家，现在成为了那一个被控告的。在这里有两个观察想和大家分享，也希望我们能够注意的。首先呢，就是每一个判断总是有两方面的，是不是？英文有一句话说，当你用一个手指指向某一个人的时候，大概你有三个手指是指向着自己的。是每当我在被遇到一些的引诱，要判断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时常的提醒自己，那我呢？是不是？我很容易的看见你是没有爱心，我也很容易看见你对别人一点的都不关怀，我也很容易的看见你对别人的刻薄或者苛刻，一点的怜悯都没有。每当我这样看见你的时候，我就要问了，那我又怎么样？我对别人是不是也是有爱心的？我对别人是不是也是蛮有怜悯的心呢？所以每一个判断都要记得有两个层面。不错，我看见你做了这些事，你犯了这些的罪，我会做一个判断，但同时也不要忘记，也在那里提醒，那我又是怎么样？然后第二点，我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要注意的，当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地方了。当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那你就先拿石头打他吧。然后他们就慢慢的就离开了。特别在这里要注意的是，从年长的开始离开，然后一个一个走了。我想我们都还记得，我们就是我们当中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我们年轻的时候往往是不知天高地厚，总是觉得自己是蛮不错的，是不是？有错的都是对方，我们都会说我是罪人。实际上我相信我们在教会的群体的里面，特别是都会说自己是罪人，但是大概我总比他好一点吧，是不是？很容易看见别人的自私，别人的不爱神不爱人，看见别人对世界上那些有需要的、贫穷的、被欺负的漠不关心，很容易就看见别人的那些的错。但是当我们自己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自己生命里累积下来的那些的罪是何等的多，是不是？我深深的感受到，当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越能够看见自己的那些的罪恶、自己的破坏和自己的破碎。你大概都还记得保罗在年老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罪魁。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也是如此？ 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就提到，从年长的开始就离开了，因为年长的往往是第一个体会到自己的罪过，体会到自己的污秽，自己心灵里面的那种的肮脏。有一位牧师在办公室里在辅导一个人，这人深深的体会到自己的罪，而且对罪的那一种的无奈和无能。牧师就用一个故事来开导他，就说有一个人晚上在路上走路，有一辆车经过，然后就沾了许多的污水在他的衣服上，但当时他看不见，然后他走到一个有路灯的地方，然后发现自己的衣服都很脏了，满身都是污点，他就决定他不能够再往前走，就回头回家把干净的衣服要换上。我到今日我都还记得，很多年前在台湾的时候，一个礼拜五晚上要赶去一个聚会，我们从我们学校的宿舍半山走下来，然后就在那里要赶一个公车，我就在那里，是我一个人在那里跑，在跑的时候没有看见路边有一个洞，让我的一只左腿就掉进去了。然后当然了，一方面会很尴尬，是不是？然后把脚拉起来的时候，一看见哇，半只这个左脚这左腿这边呢，衣服全部都湿掉了，又脏啊！你知道那时候在台湾路边的那种阴沟啊等等，怎么办呢？那就没有办法去聚会，是不是？所以只好马上叫一部计程车回到宿舍，把衣服换了，然后再去，是不是？就有点像这个人一样，他被他的衣服脏了，他看了一下这么脏的衣服我怎么能够去，所以他就回去把衣服换上干净的衣服。然后当这个牧师讲这个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坐在他对面的这一个人说，他说对，你说的对，这个人他有干净的衣服，他所以可以回去换。他说牧师，但是我的问题是我没有任何干净的衣服，我看到的是自己的罪，自己的污秽，但是我没有干净的衣服。在约翰福音这个故事是不是也是如此？这个妇人他知道他没有干净的衣服，他知道他所穿的都是肮脏的，那些把他带到耶稣面前的人，那一些的见证人，他们也没有干净的衣服，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以为他们有干净的衣服。但是当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你可以拿石头打他，他们就开始看见了自己的肮脏，然后他们就一个一个的就离开了，因为他们体会到他们也是没有干净的衣服。我们是不是也是如此？没有一个人有干净的衣服。下一次当你和我看见别人生命里那些的污点的时候，在你和我的手指还没有伸出来之前，请要记住，先看一下我这个心灵所穿的衣服是一件怎么样的衣服呢？然后在第九节，这里最后的一部分说，最后的一段说，留下的只有耶稣和那个还站在那里的妇人，是一句很简单，却非常有力的一句话。这个故事一开始有许多的人，有会众啊，有群众，耶稣在那里教导，在听耶稣的教导，有经学家，有法利赛人也来了，把这个妇人也带来了。那现在呢，这些人都走了，群众散的，经学家走了，法利赛人也走了，这一个妇人就是他一个人站在耶稣的面前， 他一个人面对着这一位耶稣，这一位的审判官，这一位要审判整个宇宙的那一位，他就站在他的面前，在等候他的判决。然后我们来看这里的第三幕，接下来的两节经文是令到人非常的惊讶。耶稣挺起身来问他说，妇人，他们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那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因为当初在场的人没有人定他的罪，他们都走了。在这短短的最后的这一番的对话里面，我们要注意到有三个真理。首先是对罪的不妥协，对罪的那种不容忍。在这里我们要注意最后的一句话，耶稣说，走吧，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非常明显的这一句话反映出耶稣称这个淫乱是一个罪，是一个道德，是一个性方面的罪。当然当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性方面的罪包括了在婚姻之前婚姻之外的任何的性关系，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当然也包括了性方面的幻想。如果我们看耶稣的教导的，在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的教导，我们也会看见这里所讲的。在今天我们的世界，无论你是在东方也好，你在西方也好，都是充满了这一些的故事，性方面的这些故事，这些的新闻，以致当我们面对了不道德的事情，也不觉得是不正常的，是不是？但你每天不停地看见新闻里面报道国家的领导领袖的那些的所谓绯闻的时候，有时候我感觉到，这是我们做我们这一切的基督徒，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地步，见怪不怪，我们麻木了，是不是？看到这些的新闻，这些的记载，一点那种吃惊的那种的反应都没有了，就觉得有什么稀奇，是不是？当我们面对了这一些新闻，我们有一种很危险的心态，只要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可以是不择手段的。只要你将我们要的给我们，那你要做什么我都不理。我们的罪的那种的容忍包容，那种的麻木啊，和这里所讲的是不一样的。这里告诉我们，耶稣看见了罪，就指出这是罪，是不是？在这里所看见的是道德性方面的罪，但是我们不单单停留在这些的罪，还有好多好多，我们在生活任何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是和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有抵触的，这些都是罪。当你我不爱人的时候，这是一个罪。当你我在心里面对人有怨恨有苦毒的时候，按照圣经的教导，这是一个罪。当我们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在依靠神，我们不停地在那里忧虑忧虑忧虑忧虑，这也是一个罪。当我们看见这些罪的时候，我们要有这种的勇气，要有这种的敏锐，要把它说出来，这是罪。虽然我们说，哎呀，你看我身边人大家都是这样的，那我们会说，那又如何？是不是？罪就是罪，对，是不能够有任何的包容，也不能够在那里有妥协。 当你在替这些的罪，包括自己的罪在哪里解释的时候，已经犯了很大的错误了，是不是？我们说呀，因为他很年幼，他不知道啊，就算了吧。那不，罪就是罪，是不是？好，我们再继续的往下看。在这一个对话里面，耶稣又说了，那我也不定你的罪了。当然对这个妇女来说是非常惊讶的事，这个法官的判决，他的判断就是我不定你的罪了。我不定你的罪的意思，也就是你在我面前我所看见的这些的罪，我现在饶恕你了，我现在赦免了。我们要注意，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妇人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去赢取得到这一个赦免，她也没有做任何的承诺，说从现在开始我一定要做一个好人，我一定要按照律法去生活。她没有给耶稣，给当时的人任何的承诺，她也没有为她的所犯的罪受了任何的苦，除了在众人面前那种的羞辱之外，但是他还是被赦免了。耶稣也没有告诉他说，你要先停止犯罪，然后我才不定你的罪，然后我才赦免你。这是和我们的常情是相反的，是不是？你先要在那里认错，然后我们就饶恕了你了，是。如果孩子来到我们的跟前要我们饶恕的话，要父母饶恕，父母往往会说，你先答应我以后再不犯这种，再不做这样的事，你先要答应我以后再不去偷偷的吃这个饼干，然后我就会饶恕你了。但是耶稣没有这样说，你先要停止犯罪，你先要开始过一个好的生活，然后我就不定你的罪了。这是妇人的罪被赦免，这一个妇人没有被定罪，不是因为她的功劳而换取得来的，完全是出自这一个法官的审判官的恩典，如刚才我们所唱的这种恩典而来。但是我们也要注意的，这一个赦免是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不错，这个妇女得到了是一个白白的一个赦免，白白的恩典。但是说这一个话的耶稣，这个法官在不久之后他就被逮捕，他被钉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了这一个妇人的这一个罪，当然也承担了你和我的罪。为了这一个妇人，为了你，也为了我，他在十字架上死了。按照旧约的律法，这个妇人犯了这个淫乱的罪是应该被处死的，但是耶稣却将他的那个罪放在他自己的身上，然后为了他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因此耶稣的死就满足了旧约律法的要求，耶稣为了他，耶稣也为了你和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和我有的都是肮脏的衣服，是不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有一件干净的衣服，有的都是肮脏，充满了污点。但是因为他的死，因为他的死，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同时也得到了一套干净的衣服，是我们能够穿上的。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这故事的结束是耶稣说，从现在不要再犯罪了。这个故事没有再说，我不定你的罪，走吧，这样的结束。如果是在这里结束的话，那就有点不可想象，是我不定你的罪，你走吧。那就好像如果我犯了罪，我也得到了饶恕，那又怎么样？好，我就走了，然后我就再继续犯罪， 哦，不不不是这样的，耶稣在这里说，我赦免你了，我不定你的罪，你走吧，但是从现在开始不要再犯罪了。被赦免不是拿到一个去犯罪的一个允许证，当我们犯了罪又回来得到了饶恕，又继续的去犯罪，回来又求饶恕，又被饶恕，然后又再继续的犯罪。我就好像说，好了，我知道错了，耶稣也饶恕了，然后我就继续生活在这种怨恨苦毒的当中，继续生活在一些对人不没有爱心的当中，继续不停的在那里忧虑。因为我每一次犯错，我来他都饶恕，他饶恕我就走了，是不是？在有些的教会，每一个礼拜天在讲完道之后，牧师都会给会众有一个机会来到讲台的面前，啊，让给他们做些的决志。啊，来到讲台的面前，来到讲台前面有两个的目的，一个就是给他们有一个机会认罪，第二呢，给他们有机会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然后第三呢，也是给会众有一个机会向神做一些的承诺。因此在有些的教会我们会看见，有人讲完了道之后，然后就来到台的面前，在那里认罪，在那里痛苦流泪，然后就走了。然后你会发现第二个礼拜天他又来了，当牧师又给这个邀请的时候，他又往前面走，又在那里痛苦流泪的，不停的这样子来做，然后又回去了，这些都是很不健康的，是不是？耶稣在这里是说，我不定你的罪，你的罪被赦免了，但是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继续的犯罪了，就是你要和罪要告一个段落，你要干干净净的切断你和罪的那个关系。我想这一个的真理也带来了给我们认识，在你我生命的那个推动力是什么？什么事情在那里推动你和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在那里推动你和我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在那里生活，在那里与人来往呢？不是单单为着将来要得的赏赐，乃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得到了赦免，是这一个恩典在那里鼓励我，在那里推动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更加像耶稣基督的生活。当然在这一个过程里我会跌倒，我也会犯罪，但是每一次的犯罪都把我要带到神的面前，在这里承认我的罪，然后寻求他的饶恕和他那一个饶恕我的恩典，并且要求圣灵帮助我，好使我们从罪的捆绑那个影响里面被救出了，好让我们不要继续的在那里犯罪，我们和罪要有一个干净的一个告一个的段落，不要继续的让那一个罪在那里继续的影响和控制我们。当我们看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想象这妇人在行淫乱的时候被人抓住，在她的脑海里面是有什么样的念头，一定是有一些无限的羞耻和懊悔啊，早知道我就等等等等。然后她又被带到耶稣和群众的面前，是何等羞耻的一件事情，最后又面对面的站在耶稣的面前，这一个审判官的面前，我们可以想象到他的内心是如何充满了羞耻，他的惭愧和他的害怕。那是否你和我每当站在这一个法官的面前，那这一个耶稣基督的面前，也都要有这样的心情和情绪呢？是否每一次你来到教会，特别在礼拜内的敬拜，你不是来到这里和一群的人在那里唱歌，在那里听到，不，你来到这里，你是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大概再也看不见别人怎么样的，唯一能够看见的就是 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和我不停的会看见我身上的污秽，我有的，我在穿的不错，外表看来很整齐，但是我穿的是一件肮脏的衣服。当我们站在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在那里等待这个法官在那里跟我们说，你先回去把衣服换了之后再来吧。但是你和我是否也会马上的回答说，先生，在我的家里没有任何干净的衣服，如果有的话我也不会这样来到你面前了。不错，你和我的确没有干净的衣服，但是你和我也要不停的提醒我们自己。这一个法官说，不错，你是没有，但我这里有，你把它穿上吧。我相信在你们大概也都见过，在许多的教会，我不太熟悉这边的操作怎么样。在很多信徒受洗的时候，都给他们穿了一件白色的袍子啊。这个白色的袍子是象征耶稣给我们一件干净的衣服，他用他自己的宝血付出了代价，买了这件的白色的袍子给你和我穿上。他付上了代价，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他没有说我等你先改变了之后我才赦免你，不不不，当你和我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按照你和我的本相在那里饶恕了我们，在那里赦免我们。等一下我们会唱的一首歌叫做照我本相，就是说我就是按照我的样式，我这满身的肮脏，我来到主的面前，我没有任何的好处，我有的就是败坏。我想当你和我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越会看见到在我的里面没有任何好的，我认为是好的，但是在这一位神的光照之下都是不好的。在他的面前，你和我都是充满了罪，充满了破碎的人，是不是？但是我们唯一能够感谢的，每一次来到这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感谢他，他没有对我说，薛公伟，你先改变了，你先变好了，你才来，我就不定你的罪了，我就赦免你了，不不不，他就是如此的伸开了双手，就是要你要我，就是来到他的面前。他在那里说，我会赦免你，你犯的这些的罪我都赦免，我会将一件干净的衣服给你穿上，但是你回去了之后，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犯罪了。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我想大概你自己知道你目前的光景是如何，在神的这一个光中，大概你已经看见了你身上的那些的污点，那些的污秽，或者你还没有信耶稣，或者你也信了主很久了，但是在神的光中，我们就看见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不配，我们的软弱。是否在这个时候，你和我都要再一次的面对这些的罪，来到他的身边，再一次的来经历他对你的饶恕，是无条件的，但是他也告诉你和告诉我，回去吧，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好不好？你就用你自己的话语内来告诉神，在他的光中你所看见的那一些的罪，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同时也在那里感谢他给你的饶恕和赦免。 并且求他的圣灵帮助你不要再继续的犯罪了。天父，我们谢谢你随听并且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